耶利米书我们已经读到第十五章，里面有很多有意思的问题。那剩下最后一个问题我们还没讨论。
耶和华在十九节问他说，你若归回，这归回什么意思啊？什么是宝贵的和下贱的分别出来，对他来说是什么？对，特别对耶利米当时来讲，
这里是叫耶利米归回对吧？
啊，对对对，这里肯定是讲耶利米，还不是讲到以色列人归回了。
对，是说耶利米他因为前面他的情感出现了，他觉得带他有诡诈嘛，
他想要quit是吧？
对，就是他就觉得我为什么受这么多苦呢，就他开始像约伯一样，对，有这个疑问了呀。然后耶和华就是说，你还是要回到招他的时候第一章，就是你要回到我的这一边吧，就是你不应该对我产生怀疑。
哦，那什么叫做宝贵的和下贱的？他对他来讲，耶利米来讲，什么叫做宝贵的和下贱的？什么意思？
我不知道，这是神对耶利米是？
这是对耶利米说的，应该是没有问题。
对对对，我就在想说，我们现在可能传福音就是这个意思吧，把宝贵的和下贱的分别是这样。
宝贵是什么？信主的，下贱是不信主。
我们都是从下贱的开始，对。
对对对对，我们都从下贱的提拔起来，就是从粪堆里被提拔起来。
如果真的宝贵和下贱对应的是这个圣俗，或者说叫这个属神和不属神的话，
yeah.
那就是说是要分别为圣才能做神的口。
目前耶利米有这个问题吗？
就是说感觉没有啊，除非说是他的情绪上有这个。
情绪上有，情绪上是什么？是他宝贵的情绪，下贱的情绪，这个很有意思。
他想要退后了嘛，他就觉得太苦了，所以他想要归回，但上帝还要把他拆到前线去。
那哪个是宝贵的呢？
持守了，仍然站立。
那个在罗马书里面宝贵和下贱的器皿，那这特别是宝贵的当然是这个神的百姓啊。
嗯，如果就着前面耶利米向神的这个约伯式祷告来讲呢，什么是宝贵的，什么是下贱？
其实我一直觉得就是耶利米作为仆人在这个百姓中游走的时候，可能还是要分辨一下这个，就是说白了就是教会的这些来到教会的人到底哪一些是宝贵的器皿，或真正信主的吧，或者哪一些其实还没有信。
哦，你这么一讲就很危险了，呵。
但是给我的感觉就是下意识的就是感到
是。不是，刚才你不是说前面是耶利米为百姓代求吗？然后这个第十五节就是耶利米觉得自己的这个处境也很难，他就说的意思是不是说宝贵的就是你还是要知道你的职分，我托你要做什么的，耶利米书第一章。然后现在下贱的应该是托自己的这个感受嘛。如果说是你要是能分清这个的话呢，那你就可以做我的口，然后他们必归向你，你却不可归向他们。以色列民就会受你的影响，就耶利米影响他们，是让他们开始转向神的。要不然的话就是你就归向他们，就是耶利米开始受他们这些人的一直不肯悔改什么影响。那如果这样的话就好像他就没有办法再继续做神的口了，可能如果这样看会好一点吧。
应该是肯定讲得通的，就是说你归向他们当然算是卑贱，你胜过他们当然是宝贵，可是这个东西就是因为有这样的挣扎嘛。那就这么一个宝贵的情绪下贱的情绪来讲呢。在十五节到十八节里面有哪些是宝贵的情绪？
就是那个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
啊，那个是宝贵的。
我是你名下的人，对吧？
有可能就是基督徒来讲，我为你的缘故受了凌辱，这个是宝贵的，是下贱的？
宝贵，
这是宝贵的。我的痛苦长久不止是宝贵的，是下贱的？宝贵。我的伤痕无法医治是宝贵的，是下贱的？
宝贵。
宝贵，你这样看的话呢，就比较容易，我们就说达到主的这个标准好了。怎么样叫做可以当做我的口？就你不能够把神看为宝贵的，当成下贱，因为人以为尊贵的，在神看为是可羞辱的。人家辱骂你，这是什么？宝贵的。你要做神的出口，这个你一定要分清楚，千万不能够传一个叫做成功神学的东西，对不对？那至于别人怎么样的为你相争相敬，把你看得连这个税吏都不如，人人都咒骂我，那个是什么？
宝贵。
在你神面前是宝贵，在人来看，人这样对待你，这些东西对你来说呢是 not important， 这个叫做下贱。 就是保罗讲的，我以为是极小的事情，我非但不觉得羞辱，反而觉得荣耀，因为你已经帮宝贵的和下贱的分别出来了，我知道什么事情是重要的。所以你既然能够得了神的言语当食物吃，既然你在万民之中这几乎是唯一站在耶和华这边的，那你当知道啊，其实你没有什么好抱怨的，没什么好说的啊。你认定了你从出生以来就是做这个职分。当然耶利米他不知道他在预表基督，对不对？这个受苦的先知啊，流泪的先知啊，这其实是预表基督，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宝贵的职分。可是耶利米在演这出戏的时候他不知道，不知道的时候你如果信你就更有福，你的职分就更宝贵。所以这个所说的归回呢，可能是从他这种情绪里边，他开始注意到自己的伤痕不能医治，不能痊愈，
可怜了是吗？
他有一点，这里面我们不得不说他是有一点，
就跟约伯一样。
有一点，
就这个十八节嘛。
对，
他开始自哀自怜了嘛。
对，但是他不是指责神，所以他说难道你待我，
难道
认为是这样，可是他从他需要找个人说说，对不对？所以弟兄姐妹觉得哪一些话特别打动你的，因为这段话到了最后就是神给耶利米一个特别特别的应许，对不对？在这里面开头的时候神对于以后以色列人的命运啊，这次已经不是在讲北方的这个烧开的锅啊，北方的人怎么样怎么样来掳掠你们，而是说你们被掳掠之后命定四样灾攻击你们，知道没有？他一寸一寸的讲下去。但是对于耶利米他有很多单独的对话，像十九节到最后这都是对耶利米的应许嘛，他们不能胜你，因为我与你同在，对不对？但这整章来讲有哪些话特别打动弟兄姐妹，可以自由交通交通。
我自己读完以后觉得十七
怎么说呢，
也我没有坐在宴乐人的会中，也没有欢乐，我因你的感动独自静坐，因你使我满心愤恨。
怎么讲呢？你是觉得有同感还是怎么样？
没有什么具体的原因，就是体会这个耶利米啊当时的那个景况，只是能够体会他，而不是说就是我自己哈有多少愤恨。
他这里愤恨是说的什么？
愤恨可能就是对着他的父母之亲，就是怎么就不能明白神的而且呢神也差遣我把神的话都讲给他们了，这已经不知我都不能再做什么了，他们居然还是这个样子，这个愤恨。
我觉得最后两段最鼓励人。
那当然就是耶和华自己跟他讲。
他们必攻击你却不能胜你，因为我与你同在。看到这种应许你就胆子壮。
这真的是这样子。这里面有一个词很有意思，就是十五节十六节那个地方讲了，神我伸手攻击你毁坏你，我后悔怎么样，神不耐烦。你知道神不耐烦就是在旷野里面的表现，对不对？因为我厌烦这些百姓，让神不耐烦是挺麻烦的。这个教会也会让神不耐烦。
我觉得神挺会安慰人啦。他自哀的时候说：“我有祸了，我母亲的，因你生我作为遍地相近的人。”耶和华就马上安慰他：“我必要坚固你，使你得好处。”在苦难临到的时候，我必是从地扬穷，还是蛮有盼望，还是安慰。
这些的话对我们做工的人来讲，其实真的是蛮重要。你先把它放在心里，也许你现在没有什么，到了一定的时候，有的时候主会突然把里面的一句话摆在你里面，你就晓得神对你说话。那你要是事先没有把这些话你读都没读过呢，有的时候上帝要跟你讲话有点困难，是吧？
这个第八第九节它是指什么说的？寡妇和生过妻子的妇人，它这是指什么说
的？这个就是讲到前面的要被刀杀、被饥荒啊、掳掠啊这些东西，痛苦惊吓忽然临到他们的身上，临到他身上。
所以就说他的儿子们都死了，所以就寡妇就特别多了，是这个意思。
小孩都死了。
生过妻子的妇人呢又指什么？
生过妻子的妇人你可以说是指着以色列， 你生了七个孩子，你力气都用完了，本来认为你还可以再生，但是整个的突然的你就没有了，以色列的命运突然在仇敌面前就断掉了。上一章他在讲嘛，有先知对他们说预言，他说并不会看见灾祸啊，不会看见战争的，但是实际上神跟他们讲的就是说你们已经命定了，而且这个灾祸是突然之间就临到你。你知道耶利米书看起来百姓那个时候尽管在神面前是罪大恶极啊，他们自己好像觉得情况还好，
就像中国共产党现在自己还觉得自己好的
但是神要审判，神要管教一个人群的时候，从以色列人看起来他们真的是蛮惨的。但你说以色列人到底应该是做什么用的？分散到世界各国难道就是为了要管教他们吗？其实有一个更重要的事情，也是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讲，让这个救恩能够临到外邦人。因为犹太人让你注意圣经
这个重点，我和小贝在节目里也刚刚才谈过，
社区里边，我们的国家里面，那个社会上到处都是犹太人，他让你不得不回到圣经里面去看看到底这些人怎么回事，对不对？基本上犹太人所指向的就是一个救恩是从犹大家出来的，新约的耶稣基督。这些犹太人是我们活活的摆在眼前的一个负面的证据。圣经它吩咐我们，就是基本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向犹太人夸口，你也不要讥笑他们啊，因为他被拆下来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接上去，不是因为我们比他们好啊，你反而要自卑，我们不可以欺负他们。神把他们赶散到世界各国是为了这样的一个目的。想想看，假如现在世界上没有犹太人，或者我们根本就不认识一个犹太人，那你读这个圣经完全不一样的味道了。你有没有想过这事？照说这个民族完全被灭掉了，这个国家也完全被灭掉了。假如犹太人已经像玛雅人一样，读他的历史，但当我们读这些话的时候，已经我们眼前根本就没有犹太人了。现在可是完全不一样味道了。现在一方面我们知道新约里面各种各样的使徒怎么样传福音，这些历史统统写给我们。因为这个从耶利米书这些被赶散的犹太人现在硬是在我们眼前呢、那办公室里面就有啊，而且他们真是厉害，对吧？
是，我们学校也有，
这命定四样害他们，到现在还杀不完。他非但杀不完，你还得服气他们。你看的电影还是他们拍的，读的报纸还是他们做的，对不对？用的钞票还是他们。
越杀越厉害。
对呀、这些圣经的话，你看2000多年以前的话，这真的是应验在我们眼前了，实在没有办法，你只能够低头敬拜神了。他真的是为了我们的救恩呐、他实在是费了，让你没有借口。可是我们不信的时候，就是完全转眼不看这些事。
犹太人就好像一台戏演给世人看，
没错。
和中国大陆的人要说犹太人的事就说不清了，他们没看见，他们听的宣传都是犹太人是不好的，都是负面的东西。
对，他们搞不清楚这个历史啊，真的是很麻烦。因为我们整个圣经跟神做事，它就是历史。我们如果能够把这些事情稍微再理清楚一点，你就比较有一个超乎这个时代这个社会的一个眼界，有一个从神从起初看到末后的眼界，这是很重要的。
那好，我们15章查到这里呢应该是差不多了啊。接下去我们今天还有时间看看16章。
小丸子替我们念圣经吧，好不好？这个16章不长。
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你在这地方不可娶妻生儿养女，因为论到在这地方所生的儿女，又论到在这国中生养他们的父母，耶和华如此说，他们必死得甚苦，无人哀哭，必不得葬埋，必在地上像粪土，必被刀剑和饥荒灭绝，他们的尸首必给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做食物。耶和华如此说，不要进入丧家，不要去哀哭，也不要为他们悲伤，因我已将我的平安、慈爱、怜悯从这百姓夺去了。这是耶和华说的，连大带小都必在这地死亡，不得葬埋，人必不为他们哀哭，不用刀划身，也不使头光秃，他们有丧事，人必不为他们掰饼，因死人安慰他们，他们丧父丧母，人也不给他们一杯酒安慰他们。你不可进入宴乐的家，与他们同坐吃喝，因为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 你们还活着的日子在你们眼前，我必使欢喜和快乐的声音，新郎和新妇的声音从这地方止息了。你将这一切的话指示这百姓，他们问你说，耶和华为什么说要降这大灾祸攻击我们呢？我们有什么罪孽呢？我们向耶和华我们的神犯了什么罪呢？你就对他们说，耶和华说，因为你们列祖离弃我，随从别神，侍奉敬拜，不遵守我的律法，而且你们行恶比你们列祖更甚，因为个人随从自己顽梗的恶心行事，甚至不听从我，所以我必将你们从这地赶出，只赶到你们和你们列祖素不认识的地，你们在那里必昼夜侍奉别神，因为我必不向你们施恩。耶和华说，日子将到，人必不再指着那领以色列人从埃及地上来之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却要指着那领以色列人从北方之地并赶他们到的各国上来之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并且我要领他们再入我从前赐给他们列祖之地。耶和华说，我要招许多打鱼的把以色列人打上来，然后我要招许多打猎的从各山上各冈上各石穴中猎取他们，因我的眼目查看他们的一切行为，他们不能在我面前遮掩，他们的罪孽也不能在我眼前隐藏。我先要加倍报应他们的罪孽和罪恶，因为他们用可憎之师玷污我的地土，又用可厌之物充满我的产业。耶和华啊，你是我的力量，是我的保障，在苦难之日是我的避难所。列国人必从地极来到你这里说，我们列祖所承受的不过是虚假，是虚空无益之物，人岂可为自己制造神呢？其实这不是神。耶和华说，我要使他们知道，就是这一次使他们知道我的手和我的能力，他们就知道我的名是耶和华了。
好的，谢谢。
听众朋友，你要是读圣经读的不多啊，或者你对圣经只有有限的接触，你或许听人说，你自己也可能这样说过，是旧约的神好凶啊，他怎么对当时的人有这样严重的惩罚。那在这章里头，他对以色列人他自己选民的惩罚讲得清清楚楚，原因后果为什么要这样做，要达成什么样的目的，通通都讲得很清楚。那就在乎我们会不会把这些话放在心上了，因为这里至少告诉我们说，神对于人呐、存着那个顽梗的心行事，活在罪里边，这件事情神一定要审判。就像他所说的，因我的眼目查看他们个人一切行为，他们不能在我面前遮掩，他们的罪孽也不能在我眼前隐藏，我要加倍报应他们的罪孽和罪恶。啊，现在这个世界的局势啊，网上的新闻啊，国内的状况啊，很多人都义愤填膺啊，觉得这些人实在是太坏了。我们看了就气，恨不得他有个现世报。你说神在哪里呢？为什么不处置这些人呢？哎，你别忘了，我们都是罪人，神要处置的话，就所有的罪人都要一起处置啊，明白吗？总有一天耶和华要借着他所设立的耶稣来审判死人活人的灵魂啊，就好像他当初审判以色列人一样，这是真实的事情。前面我们已经讲了，要是不是真实的，你现在就看不见这么多的以色列人在你的办公室里，住在你的住宅区里边。若不是真实的啊，现在就没有这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不对？但是当初神怎么审判以色列人，将来他要用加倍的审判来加给那一切把自己的罪留在身上的世人呢、那面对这样一个可怕的未来，我们应当怎么办？你要趁着有今天求告他，接受 他差派他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事，就是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偿还了罪孽，让你从罪里面出来，让你不再侍奉偶像，不再满心昏昧，随从自己的私欲而行，不再在这个世界上只知道为自己积攒钱财啊，趁着还有今天寻求造你的主。那这是我们这样读过去的时候，如果你还没有信主的话呢，你必须要明白这一些圣经记载的意义是什么。它不是给你拿来批判上帝说，哎呦你怎么这么凶，他的确可以以他的公义圣洁来朝着你，他的确也曾经这样判断了他的子民，但是今天他把这个恩典的机会给我们呐、啊，要我们赶快回头接受福音啊！好了，这个是对于还没信主的人所有的基本意义。那弟兄姐妹，有没有人可以从基督徒的角度把这一段呢到底说了一些什么，给我们一个大意的介绍好不好？尽管听着好像都懂，
谁能给我们讲一讲这一章里面有什么新事儿，有什么新的信息是从前呢或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或是不明显的？小丸子，小丸子，你念的蛮顺的，你是不是已经读过了？
对，有什么不一样的？
哎，对，有什么是新出现的？
不可娶妻生子是新出现的呀，第一句话就是
对对对，这当然是最清楚的，对吧？
对呀、啊。
那这个是什么？不是个通例，这是对耶利米讲。
这是对耶利米说的，他这里开始告诉耶利米，你不可以做什么的，哎，
对。哎，对对对，他告诉耶利米说不可以娶妻生子，他为什么要告诉耶利米这样一件事情？
因为将来这些人都会被杀死的嘛。
所以他这个算是什么？就股市的内线交易是不是？
过去有认识的朋友说是时代越来越差，他们就决定不生孩子，就我的同龄人里面，因为他们就觉得生出来小孩是受苦。哎，我觉得这个思路不是差不多。
是啊，现在问题说耶和华只把这件事情告诉耶利米。
对。
对不对？他只跟耶利米说呢，你不可以这样做。他没有跟所有的以色列人讲说，你们都不可以娶妻生子。
对呀、啊。
当他这样讲的时候，这里面可能隐含了什么样的意思，跟后面所说的有什么关系？当然我们最简单的就是说，因为这个灾殃要临到这个地了。你现在结婚啦、生孩子啦，你看的是好事啊，马上就变成坏事了。
奔丧之家，丧家。
对对对对，这是一方面。还有没有别的意思在里边呢？那是不是就说因为我这个内线交易，我告诉你说这事儿不好了，所以你不要娶妻生子，还是除此之外还有别的意思在里边？
我觉得漏了一个关键地方，他说是这地方，没说那地方，你要不在这地方。
加拿大的人讲话就是不太一样。
是美国，不是加拿大。
对。你看加拿大，你看就是叶班长祷告就是不一样，他马上替 Frank 祷告，有很多的儿女后裔。
这是福音属灵的儿女。
好好好好，都好，现在国内可以三胎了，对不对？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你在这地方不可娶妻生养儿女。所以常常就有一个问题，到底耶利米结婚了没有？他到了埃及以后有没有娶妻？对不对？
嗯。
但那个是题外话。
他不是就是要耶利米完全奉献了吗？为这件事。
这当然是，但是难道就是这个目的吗？
因为我们在查耶利米书前面的时候，不是我。
对啊。
我看到一个电影嘛，那电影一开头就是。听到谈婚论嫁了，最后因为这个原因。
哦，真的、
他说不可以娶妻生子、所以他就怕那个女
的。他不能是预表了主耶稣没有娶妻生子。
是不是因为从新郎和新妇的这个角度出发的话，是不是说已经没有新妇了？
哎，这个思路就比较对了，就是他这里面他本身有一个预表的意思。
嗯。
叫你耶利米不要娶妻生子。就像前面叫耶利米去弄个烂腰带一样，
腰带，
这都是代表以色列国的，因为神在以色列家的工作，在这个地方应许亚伯拉罕的地方啊，在这个地方让以色列人干什么？生养众多。这件事情到此为止了，你们在这个地方呢，就不再 接着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样继续生下去了。所以他讲的就是说，一个就是结婚的事情、开心的事情、喜乐的事情止息了，一个就是居丧的地方呢，你可惨了，你的尸首丢在地上都没有人收的。这是一个以色列国非常惨重的一个结局。但是对神来讲，他怎么做事，他从前怎么做事，他的心意是什么，他都记得很清楚。这个预表是很对的，你们在这个地方这个生养呢就要断绝了啊！平安、慈爱、连续从你们面前拿走了，
只等到主耶稣来，主耶稣称他自己为新郎，就和耶利米书这里啊契合的非常非常好。
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呢，就是加拉太书讲的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
嗯，
加拉太书第四章第22节，一个是使女生的，一个是自主、就是妇人生的。然而那使女所生的是按着血气生的，那自主之妇人所生的是按着应许生的。这都是比方，或者说这都是预表。那两个妇人就是两约，一约是出于西乃山生子为奴，乃是夏甲。这夏甲二字指着亚拉伯的西乃山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看见没有？因为耶路撒冷和他的儿女都是为奴的，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他才是我们的母。然后他突然举了这个以赛亚书里边的一句话，那怎么形容这个在上的耶路撒冷呢？那经上记着说，不怀孕不生养的你要欢乐，未曾经过产难的你要高声歌唱啊，高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我们是什么？不经产难，不怀孕，不生养，没有丈夫的。
嗯，
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对不对？所以这个以色列的耶路撒冷这个地方的啊，不娶妻不生子这件事情断绝呢，和这个加拉太书这里所说的预表是非常非常一致的。因为从此以后神的儿女要从哪里来啊？从应许来，不再怀孕，不再生养，
不再靠肉身生了。
所以你看主耶稣在讲最后讲，他再说耶路撒冷的灾难，他也会说怀孕的乃孩子的有祸了。这里面一定都有一个意思，就是说呢，你仍然留在旧约的规矩里面的。
你要是靠着律法走这个肉体的路来成全讨神的喜悦的话呢，
你在将要来的那个应许里面是没份的。这是两个很大的区别。那圣经里面讲到怀孕的、生养的、产难的，这都是讲到亚伯拉罕从肉身来的子孙。不怀孕、不生养的、不经过产难的、在地上没有丈夫的，这都是讲到什么？凭应许因信称义做儿女的。这样大家是不是明白？就是说为什么他要叫耶利米来扮演这个角色？这个角色很重要的，他所预表的是我们神要带进来的另外一方面的这个后裔啊。当然耶利米自己本身并不晓得啊，是不是？所以为什么做先知啊，服侍主的人一定需要学会顺服？你不顺服不行的，因为神没有意思要给你。
我要结婚的不行。
就是啊，所以我就说今天一定不能叫 Frank 念这段，对不对？